你们今天走进这个会场有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啊？
有，
看到这几盆花哎，我觉得有点夸张哦。昨天那么美的就拿掉了，今天又换成新的了。然后我就说今天是什么主题啊？昨天是归家，两个天堂鸟在飞嘛，比翼双飞要归家了。今天什么主题啊？这个萧传道就说今天主要是给大家知道是一个圆形的，学习圆形的，然后他就胸中的长生藤这么一插插起来，他说就变成了一团和气。我觉得一团和气好像这个词用的不是太那个，在主的爱里面相连了 啊我看到的三位一体，看到的家庭的和睦，看到亲子的关系，我可以想到很多。你要看我想到了什么。我们说归家嘛，圣经中大家知道耶稣去找迷失的羊，对不对？耶稣一个逻辑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思想的。他说有看到一只羊失落到旷野去了，他就把99只羊什么就撇在一边，就去抓那个羊，把这个羊抓到了，没有打他屁股，也没有骂他，而是把他什么扛在肩上的，不容易啊，不听话的孩子打他，不是，他知道他受伤了，背着回来。有没有爱啊？有爱，归家一定是有爱，有爱。然后耶稣就把他背回来，但是一被背回来呢，这个羊死都不进去，是因为什么？看到99只羊在羊圈里打架，这个羊背回来还要逃走。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归家的时候，我们教会是一个家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真正的爱里面相连，那这样迷失的羊呢就会因着爱怎么样走回来，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经着这个，我可以思想到一些东西。今天其实要跟大家讲说如何向未信的亲人好友传福音，其实背后是想说一个上帝的爱。其实我想大家来想说，向未信的亲人好友传福音其实是非常难的，大家知道是非常难的。我应该把这个 remote 带上，请大家告诉我有哪些难的地方。如果你真的跟亲人传过福音，你知道有什么地方难的？有什么地方难的？有人可以，至少有三个人告诉我很难，难在哪里？有没有？好，第一个，太熟了。哇，太熟了，我可以告诉你啊，跟生人传福音还不会成，你不听就拉拍个屁股就走了。太熟了，他不是看着你长大的。哇嘿，你像什么勇士啊？ OK， 太熟了，所以缺少安全的这个比较安全的空间的感觉，就觉得太挤压了，传起来很难。你看了吗？你在火车上，在旁边你传得很好，跟你的亲人传就很难了，太近了，缺少空间，缺少一种安全感。还有什么？了解跟熟悉差不多。还有什么？好，过于太急了。 OK， 这不是跟亲人传，你跟别人传也会太急啊，这不是还是不是最重要的？难在哪里？还有什么？没有见证，当然了。OK， 你跟别人传福音，前的天花乱坠，人家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但是福音是靠着你做出来的。OK， 你真的有上帝的形象在里面，对吧？所以当你讲出来的跟你做出来不一样的时候，那福音就咔嚓就停止了，人家就不相信你。OK， 所以牧师在台上讲道是不大容易的。OK， 对不对？你不仅这么讲，你要这么做的，要不别人不会听你的。好，其实传福音也是一样。还有什么？再讲一个，有什么难的？长辈，好，长辈，妇道尊严，有长辈的那个，你是小妹，我看着你长大的，你跟我讲罪啊，那还了得？OK， 我说如果需要这么讲说，其实还有很多的辈分的尊严，令人敬畏，或者你在家庭中其实曾经受到过伤害，你心里就是很难，我怎么可能跟他传福音 ？OK， 等等，你要知道，向亲人传福音真的是很难，真的是很难。OK。那么我们来看看上帝是怎么来教导我们的。耶稣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的，是放在灯台上的，就照亮一家人。当你信主的时候，上帝就把你当做什么灯，是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的，而且首先要照亮谁啊？一家人。神有托付啊，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被呼召，其实至少这样，在福音上神已经呼召你了。啊，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不仅如此，神要叫你 OK 不仅你自己，而且你家庭都要有见证，对吧？神造人的时候，不是让夏娃另造一个夏娃捏托你，而是让夏娃从亚当而来，为要得到什么？金钱的后裔。OK， 所以当你的家庭有没有见证，同样是一个传福音啊。我们还可以来看，上帝还有什么教导？当挪亚，神看挪亚是一个义人，但是神跟他立什么约呢？他说：“你和你的一家都要进入方舟。”一家多少口啊？八口。但是神在那个时代的眼里说：“挪亚，你是一个义人，但是你有责任带领着全家进入他救恩的方舟。”今天可能你在家里，有多少人在家里是第一个信主的？告诉我，在座这样。好，这哦哦哦，半数以上了，不得了啊！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托付啊，要让你带着你的未信的家人怎么样，都进入上帝救恩的方舟。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上帝把我们牵在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约里面，亚伯拉罕得到大国大民大福，不错。我们常常看亚伯拉罕约的时候，就看到神给我们做祝福，哎，有福，中国人出字还要倒过来写，对不对？巴不得能够念一个谐音，哎，福到了，福到了，也都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当亚伯拉罕承受祝福的时候，神还跟他立约什么？还有下半段，你要成为别人和万族的祝福。所以当我们承受耶稣祝福的时候，我们还要记得把这个祝福什么？还要什么？传出去。你再来看，我可以圣经上一直讲下去。 OK， 当拉合这个妓女， OK， 当耶和华的探子打进要到耶利哥去的时候，这个妓女接待了耶和华的两个探子，对吧？接待探子以后，他知道我们的心都消化了，这个耶和华这个军队一来，我们一定死定了，所以他是冒命，一样是死了，我就冒命救耶和华的探子。那有一个条件呢，或者也救你了，结果我怎么能够活呢？好，以红绳为祭，凡是那一天你只要你名下的人走进这个房间，我们指认这个红绳为祭，你全家都可以得救。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不是指你，而是要跟你有关的能够把上帝的信息带出去。耶和华可以让别人的心都消化，他是最大的神，这就是信息，你看到吗？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被抓的时候，他带领狱卒全家都归主，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什么？都必得救。上帝没有说你得救了，你全家都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你也要跟着我一同信上帝，以致让我们所有的都归在耶稣的名下。好，我再可以讲说 OK 啊，其实你在圣经中你还可以看到蛮多的例子，比如说耶稣肉身的兄弟，大家知道耶稣肉身的兄弟两位兄弟，他们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信不信耶稣啊？不信耶稣。但是后来他们成为什么？教会的素食。新约有两卷书是耶稣肉身的兄弟写的，是哪两卷书啊？雅各书，还有呢？ OK， 都回答正确了。 OK， 所以今天在座的都是弟兄姐妹哦，我相信可能今天还有一些不幸的慕道友，但是你有追求的心，或者也在中间，或许你在听完今天这个专题以后，你会才知道为什么我不会信主，原来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OK， 也有可能我在这样讲专题的时候，有人就这么信主了。 OK， 圣灵可以做很多奇妙的工作。我回国宣教的时候，我会去这个嘉定的这个松乐园。松乐园是一片很大的牧区，望不到边的牧区，很多的人就葬在这个里面。当我走进牧区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有激动，因为我的外婆、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都葬在那里。在整个的松乐园，我可以相信没有一个牧师跟我们一样的，三连穴的墓有，但是三连穴的墓每一个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很少有。这是因为我的外婆，这位小脚老太，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对吧？他要临死了，五十几岁临死了， OK， 他就请了一个裁缝来为他做进棺材的衣服，结果这位裁缝就把耶稣介绍给他了。从此以后，我的外婆就开始传福音了。这位连字都不识的人，上帝给他有祷告的能力啊，有传福音的这个勇气。那个年代要传福音，文化大革命，你要知道我们家里成分不好， 所有东西都交上去了，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是他留下的。他说杀头他也不会交。还算好，我的妈妈那条线成分不好，我的爸爸那条线呢还算好 OK， 因为他是个工人，所以最后不知道怎么就没有来抄家，所以这两本东西就幸存了下来。我的外婆有祷告的恩赐，有人就会悄悄的来找他要他祷告。那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讲，外婆啊，你千万不能跟年轻的来讲，否则你要被变成教唆犯。在大陆知道那个年代，你说教唆犯就死命的。但是我的外婆会讲一句话，我爹是傻头，我的胆子像贼一样大。这是我的外婆，因着外婆她的生命见证，结果我们四代信主 OK， 现在已经五代了，也会叫阿门，我的孙子也会 OK。 大家起来想一想 OK， 如果一个小小老太都因着她的见证，因着她的传福音，结果四代信主，还不止如此啊，我师母的家族里面也是这么，我们上海的有句话像堵着哈一样，一吹一个连着一个就串起来了。我等会会讲，今天我讲的东西呢是我自己生命经历过的，有它的不完全，但是我具有操作性，就是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或许可以去学一点东西 OK。 好，我们来讲第一点，你要对家人的灵魂有真实的负担，明白向家人传福音是神对你的呼召。你说你信耶稣了，你从来没有知道上帝要对你讲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今天我要告诉你，当你信主的那一刻，神有一个呼召在你的生命中，要带领那未信的家人进入他救恩的方舟，这是神对你永远的呼召。神盼望借着你将你的家人带入救恩的方舟，因为你很可能是最接近你未信的家人好友的唯一的基督徒。有时候就是你唯一一个基督徒是上帝的使者，最接近你未信的人，因为没有人跟关系比你更近了。但是你是否是神所预备的呢？其实我们在想说，今天我们长大离别了父母以后，我们其实跟家人相处的日子并不很多，特别是当我们来到海外了以后，我们偶尔回国探亲，忙这忙那，忙到最后自己真的算一算，我跟卫星的爹妈，我跟卫星的姐妹兄弟相处的日子时间少而又少，可能就回去是20天，但是真正跟他们有效的在一起的时间可能连10个小时都不到。你可能去买东西了，忙了，可能是同学会了，哎，可能是怎样了 OK， 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下一次你有出差或者探亲的机会，求神先预备你的心，赐给你里面有一个感动，神啊，你这次叫我回去是有目的的，让我能够跟我的亲人来分享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的经历。神为了得到你的亲人好友，其实他正在寻找拣选对他们灵魂得救有真实负担的人。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个人可能不是你，因为你对你的亲人没有负担，但是神要得到你的亲人，神在这个时候就会兴起别人来代替你本来应该完成的这个托付。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有一个朋友叫杰森 OK， 他50来岁的时候在我们教会中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就去找他的哥哥，哥哥哥哥啊，生死之间啊，你是大学时代就信主的，如果这几十年我都死了，我不是跟你天人永隔了吗？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说上帝，从来没有跟我讲说救恩，你们从来没有讲说天堂和地狱。大家想过他的没有？我是想说，想到了圣经上一个故事，拉撒路的一个故事。拉撒路是个财主，不信上帝 OK， 是吧？拉撒路是个穷人，他每一天到富人的那里去，那个富人穿着紫色又不信上帝 OK， 结果耶稣说，这是耶稣唯一的讲的，人在死后在灵界的状态中，在大审判最后之前，在灵界的状态中，信主的在他跟他的乐园里面，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不信主的呢却在阴间里等待最后的审判。阴间里是个火烧火燎的地方。结果他说，耶稣说，这两个人都死了，穷人拉撒路生着疮，每天靠人背到有钱人的那个家里吃他桌上扒下来的饭菜，结果他们两个都死了。这个信主的穷人呢， 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非常的享受。那个平时穿着紫色衣服非常豪华，这个很多根本不信上帝的那个骄傲的人呢，却在阴间里火烧火燎。他说，耶稣说，这时候这个财主一看到拉撒路过去帮助的，他看到亚伯拉罕那个，他说，祖宗啊，能不能叫一个人叫那个拉撒路能够过来给我一点凉水，我实在是渴死了。这是耶稣的话哦。亚伯拉罕说 No， 我跟你之间有深渊的限定，虽然在灵界中，虽然彼此看得见，但是我们中间是相隔的，在两个不同的国里面。哦，他说，能不能这样，我上面还有五个兄弟没有信上帝，你能不能叫一个人死里复活上去，告诉他们不要再吃苦头了，快快信上帝吧。亚伯拉罕说 No， 地上有律法， OK， 他们可以因着里面对上帝的信心来信上帝，并不是靠一个人死里复活。我再想想也是对的，耶稣死里复活向人传福音，还有多少人的信呢？今天复活的耶稣仍然在我们中间，可能信主的人只有十个里面只有一个呢。但是我今天是想的是什么呢？一个死到这个阴间里的这位财主，他尚且爱自己还活在地上的五个弟兄，他都为他们急，我已经死在下面了，但是我爱你，巴不得有人死里复活去传福音，让他们早早信主。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我们对自己的家人灵魂却没有什么负担了。我今天想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位美国的牧师，那时候他在我们教会里来讲道，他说，我怎么会信主的，我是个传统的家庭出来的基督徒，但是有一天在牧场上的追思礼拜中，牧师讲了这样一句话，把我给震醒了。他说，有一天我们都会死，我们在死到时候，我们要扪心自问，在我死的时候，有多少没有信的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呢？因着这样他醒过来了，他不在传统的宗教里面， OK， 他开始真心的向着主最后奉献，成为一个牧师啊。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你如果要向亲人传福音，我首先挑战你，你真的对你的亲人的灵魂有负担吗？上帝正在寻找，上帝如果要让你的亲人来得救，他正在寻找对你家人朋友亲人最有负担的人。你虽然可能是在他们最接近的上帝的使者，但是因为你没有负担，上帝就不会找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我传福音，我觉得生命是一个活体，我们传福音的人就是要拿一把枪对着这个流动的靶心。大家知道这个奥运会节目里面有一个什么打飞靶的，大家知道吗？飞靶就是啪上去以后就要把它打下来的，这样一个传福音也是这样的，对方是活体，你不知道他的生命在接打在哪里，他今天有一个一件事情反映出来。我们在组里面，如果我预备好了，我就是一个拿枪的，哦，上来啪一枪就把他打中了。我这样讲当然你吓到了，你不会信耶稣了，对不对？有这样，但是我有一天真的就是这么来讲的，步道还没开始我就讲说，今天你预备好了吗？如果你真的是预备好了，心开了，那么你今天就辅导你现在就信主，道还没讲他已经举手决志了。我今天讲的是什么呢？你预备好了吗？你真的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个托付吗？你真的对你的亲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真的有灵魂的负担吗？这是第一个，如果没有当然是不可能，我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这个专题就是告诉你，你首先要对亲人的灵魂要有负担。第二个，怎么来传跟亲人好友来传福音呢？你平日要尽儿女的孝心， OK， 要尽兄妹朋友的本分，孝敬父母，报答亲恩，善待兄妹，友爱亲属，注重友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平日失了情，到时候就没有什么理可以讲了。所以我们要谨守自己在亲人好友面前的言行，我们要因为信仰变得超然一点。弟兄姐妹啊，你如果要传福音，你真的要为着主的缘故，因着信仰的缘故，你要变得超然一点。你要怎样呢？你要慷慨，你要良善，你要公道。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公道、良善、慷慨其实是从上帝来的品行啊。我们基督徒在不信的人面前其实是谁的代表？是天父的代表。我们的儿女不信的人怎么来认识上帝的？ 首先看我们信耶稣的人，信天父的人，怎么有天父的品行啊？如果我们能够从上帝那边，所以耶稣讲得明白啊，天父是完全的，所以你们也要什么完全。哎，你从谁生的就像谁嘛，天父是圣洁的，你们也要什么圣洁，都一样的。我们今天在不信的儿女面前，我们也是一样的，他怎么认识上帝啊？因为我们首先是在家庭中是天父的代表，所以上帝的属性首先在我们生命中要活出来的。所以你想想看，所以我们在钱财上不要再小气了，我们在感情上不要再吝啬了，我们在小事上也不要再计较了，我们要什么呀？要以善胜恶，把炭火堆在人的头上，要有一个刑法。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们只是在对错的论辩中，我可以告诉你绝对得不到人的，是吧？但是如果我们以爱相连，好像有缠绵的爱在这边，我能够把一个炭火堆在刑罚在人的头上的时候，别人一定投降了，你受得了吗？把一盆炭火放在你的头上，你受得了吗？所以当你爱就像炭火一样放在别人头上，别人的心就融化了。所以在我们真的要在感情上真的不要吝啬，不要计较，我们要以善胜恶，把炭火堆在人的头上，我们要在遗产房产补贴父母等物质利益上宁可吃灰乐于谦让。有一天晚上半夜一两点钟，我突然被一声电话铃响了，姐妹在电话中哭，牧师你快来，这个电话你不接我就报警了。哎呦，我马上从被窝里起来，马上赶到他家里。你要知道吗，杯盘狼藉，玻璃碎了一地， OK， 夫妻俩吵架，为什么呢？就为了补贴家里，爸爸妈妈造房没有钱就问儿子拿，儿子也没有好好的跟老婆商量，就把所有的钱就送过去了，那一下吵得翻掉了。 OK， 我牧师不去，他们就要开始报警了。所以神来告诉我们，讲到教会肢体之间关系的时候，保罗曾经这么讲说，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气呢？神其实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肢体，是彼此相顾，彼此相爱。保罗意思说，在一个家里你不要不情愿的受气吃亏。如果说我为什么要吃亏啊？在房产的问题上，我兄妹为什么我一定要让哥哥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让妹妹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受气啊？为什么吃亏？如果你按照这个原则去做，那么吃亏和受气的一定是谁啊？你的亲人。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气，为什么不情愿吃亏，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受气，为什么要吃亏，那么你按照这个逻辑去生活的话，那么吃亏的一定是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亲人。当然我去调解了他矛盾，彼此带到上帝的面前悔改啊，然后最后事情就完全的改变了。 OK，太太也愿意放下自己，先生也承认自己里面的不足。今天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我们对外人都很客气，很有礼貌，常常表明我们是一个文化人，但是我们却在肢体的关系里面，无论在教会的肢体关系里面，或者家庭的兄妹之间关系，我们却常常变得相咬相吞。如果是相咬相吞的，你怎么可能有爱传出去呢？所以刚才有人说呢，太熟悉了，常常吵架，你还跟他们讲什么上帝的爱啊？没有见证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再这样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辩明你错我对，在家庭的问题上不要你错我对，夫妻的关系上也是一样，最后把亲情的关系破坏了。出国多年，我们的房子就一直让给弟弟住， OK， 是为了让他方便能够照顾，就近照顾年迈的父母。等父母被主接去了，我就明明的告诉我的弟弟，父母的房产都归你，感谢你这些年来对父母所尽的孝心。我在想说，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的需要，他们的需要不仅是物质上的，其实他们任何的需要，或者生命中有任何的难处，或者我们朋友有任何的难处，我们的好友都是神赐给我们切入福音的一个机会，是见证耶稣最好的一个机会。好，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传福音，要记得你平时不要失了情，失了情届时就没有什么， 没有你可以讲了。所以今天圣灵是不是光照你，在这个事上你有没有做好？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你就知道神在提醒你在哪些事情上你应该有所改变。好，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你要多多的使用自己悔改信主蒙恩得救的见证。怎么叫恨不得传福音啊？传福音很简单，说白了，你在主面前认定是个乞丐，你要知道罪人就像乞丐一样嘛，对不对？你就告诉别人 OK 我是个乞丐 OK 但是那里有饭吃，我吃饱了，就带别人去。不是说哎呀，你看神多祝福我啊，你这个人不行啊，你不是这个，你真实的活在上帝的面前，对吧？基督徒的信仰是真实的，你的过去和今天是亲人好友都知道的，所以你要诚实的与家人与你的好友分享你的生命和生活。传福音不是讲一个圣经上的主，而是讲一个活在我生命中的带领我改变生命的那位主。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危机可以化为转机。我们常常这里有一个疤贴上一朵花，不，这不是传福音的，对吧？我们教会中有一天，哎呀，我看某某啊，你怎么这次爹妈来怎么没有带到教会来？牧师啊，不好意思，这是我终身教授没有评上，所以我觉得有点灰头土脸。你看看这样的见证充满了水分，只讲好的讲，不信主的还会信耶稣吗？上帝没有那么可怜，我们真实的活在上帝面前。问题是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仍可以靠主站立，那个时候才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因为亲人太熟悉你了，你在你的生命中有过危机，危机可以转回转机，或许你曾经愚昧过，你可以放下身段，去掉你的面具去悔改。你如果曾经亏欠过人，你可以平安的喜乐的去归还罪债。记得2000年我到美国八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国，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位牧师了，一心就想为信的家人去传福音。谁知道那天的晚上圣灵突然提醒我，你回去悔改我就与你同在。我就知道神在跟我讲什么。原来我92年出国的时候呢，我将一样要这么讲说，我的舅舅呢曾经把我介绍给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雕刻家，叫张充仁。大家知道有一本漫画集叫《丁丁历险记》，在座的有没有知道？你举手让我看看《丁丁历险记》。OK，《丁丁历险记》是比利时的国际漫画家 Elge 所画的连续的这个漫画集。他笔下有一个小狗 ，OK 叫米鲁，还有他的一个小人物叫丁丁。这两个人呢，代表他只要世界上哪里有不平，他就派自己的小狗和米鲁去打探，结果成了一个世界的一个知名人物。所以今天新闻说，哦，今天丁丁和米鲁到莫斯科，那莫斯科的车站就人山人海，大家都要迎接这个虚拟的所谓的丁丁和米鲁。张充仁是中国非常著名的艺术雕刻家，当年用庚子赔款到了比利时去留学 OK 得到了金奖。他是怎么有名的呢？为蒋介石塑铜像，为齐白石塑像，为斯图雷登塑像，是这样一个级别的人。结果他在那边留学的时候呢，就把当年日本怎么在满洲想侵占满洲的阴谋呢，告诉了这个 L 姐。L 姐说好，我就派我的丁丁和米鲁去打探你们远东。所以他出了一本集子叫《蓝莲花》。但是一个外国人没有办法写中国所有的元素啊，他没有办法，一个荡妇的荡字他不会写啊，对吧？他走到中国的街道上，风土人情他没有办法来做啊。所以呢，张松呢就跟他配合，把一本《蓝莲花》出版了，引起了国际事件。日本国开始向比利时国提出抗议，污蔑我们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我讲的。哎，张松是个爱国青年，得了亚尔培金奖以后回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很有名。文化大革命受很多的难处，差点死掉。我的舅舅呢就把我介绍给他，文化大革命以后呢就想跟他写点小传，因为他的生命充满了传奇色彩。 OK 我就要跟他写小传，这个小传写好呢，连续八天在这个新民晚报上发表了。 OK 但是当我写完以后呢，我要把这些东西文物要还给张充人的时候呢，我心里起了贪心。那个时候呢，我是集邮的，集邮的人看到邮票呢，眼睛会发绿的。那个时候呢，看到不只是邮票，看到是实际封，是经过实际邮路的啊。我把东西还给他的时候，试探性的问他讨了一张民国38年的邮封，他随手就给我了。哎呦，我不要这个，我要光绪17年的。光绪17年是谁呢？更不得了，是中国在袁世凯政府有一个叫陆征祥的，是代表中国政府在巴黎签约的这位一个袁世凯政府下面的外交大臣，他原来后来在比利时做了神父，他看到年轻的张充人来留学，就把自己的文物送给了张充人，张充人带回国，现在他已经是爷爷级的人了，我就跟他写小传，现在到了我的手中啊。如果我得到了这一张东西，那我就价值连城了，那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没有第二件了。这张官印呢，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外朝的清朝外交部给陆征祥的一封官印，这么大的官印，哇，我不想不得了了。所以我出国的时候呢，把这个文物给他了以后呢，我就把这张东西悄悄的留下来了。上海会有这个黄梅天呢发潮啊，所以我防潮器全部弄好，塑料袋全部封好，我就压在箱子底下，我想等他百年以后，我就是百万富翁了。谁都不知道，上帝知道。所以我说跟神说我要传福音，神当头棒喝，你回去悔改我就与你同在。所以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把这张东西拿出来，就去找我的舅舅。我的舅舅说，志刚啊，舅舅做主了，你们忘年之交朋友一场，你就留着纪念吧，张充人已经过世了，人民日报已经发了消息了。我说不，舅舅，他们的孩子后裔我知道认识他们，你说他们都在法国，有一天你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他们，这个东西还给他们啊。那民国38年的是张先生给你的，那也不要，为了试探。那天的晚上我的舅舅就信主了，他是民主党派人士， OK， 是政协人士啊，开业的律师，在那一天他就信主了。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奉神的名祝福他，我称他为兄弟，我的舅舅有点气了，就8年不就称我弟兄了， OK， 我跟舅舅啊，哎呀，我称你舅舅，我是外甥，我们还要称多少年呢？两个人都死了，你现在认他为父亲，我也认他为父亲，我们就是永远的弟兄了。哎，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死的时候是某某某弟兄安息主怀。那一次回去，19天，一共21天，去掉2天路程，19天带了28个亲戚朋友邻舍同学庆了耶稣啊。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生命期刊上，叫心里揣着一团火， OK， 结果后来我把信主10年，03年吧，这个93年信主啊，这个到03年，这10年的发表在杂志报纸上的东西发表，就这次大家外面有一本书，其中就有这个题目，心里揣着一团火，带来那么多人的信了耶稣啊，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恩啊。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如果你生命中你要跟别人传福音，就分享你生命的见证。见证不是在讲说你的经历，而是讲说上帝坐在你的生命中的那些的东西。所以你曾经亏欠过人，一个人我不是说吗，如果不信耶稣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疤我就贴上一朵花，但是感谢上帝，我就是个罪人了， OK， 没有什么，我是个道德破产的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因着这样的见证，很多人就归信了耶稣。用你的见证，悔改的见证，基督徒的生命特征有一个就是不断的悔改，不是你信主时候的悔改，是一生的悔改。我昨天讲到我的孩子跟我对话，爸爸我是个骄傲的人，我说儿子我比你更骄傲，今天还能活着为主侍奉，是每一天都跟神有一个交往，每一天的改变，这是真实的。所以悔改是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见证，我们不需要遮掩什么，我们真实的活在上帝的面前，也活在人的面前，那这样的话你就一个真实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使用我们悔改的见证。好，我们再来看第四，我们在亲人好友面前你要有勇气，要清楚今天你还有一个属天的身份。刚才不是说了吗，哇， 跟家人传福音不太容易啊，啊，因为有妇道生言，或者是你是小妹，你平时就看到大哥就怕的，看到舅舅就怕的，现在你要跟舅舅大哥传福音，还没传就被他骂一顿了，你还怎么传呢？ OK， 我告诉大家，你要有勇敢，要清楚今天你不一样了，你有个属天的身份。我的父亲很传统，传统到什么程度啊，他踏进家门，我们住在二楼，楼梯上上来一个转弯口，他还没听到我们三个孩子叫他爸爸，马上脸沉下来骂我们。吃饭的时候一个方桌，那么有时候我们小孩就吃饭的时候就会把脚踢来踢去，砰，只要踢到他了，你就看到了，他把碗放下了，先骂一顿才能吃饭呢。所以呢，自从我当了爸爸以后，我仍然是怕他的。2000年我要回国探亲了，我告诉自己，在父亲的面前我不仅是儿子的，圣灵告诉我，你现在有两个身份，你不仅是做儿子的，尽你的孝心，你也是我的仆人，是福音的使者，是奉命来向他传扬福音的。 OK， 我里面祷告明白，我里面就有一点勇气了，就不再那么胆怯了啊，这个可以直接的向他来讲受罪了。其实我还是有点怕的，我今天晚上会讲我怎么跟我父亲来传福音的，我还是有点怕的，因为你要跟老爸来讲说你是罪人的话，那是不太容易的。 OK， 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怕家人，特别是长辈的拒绝，我们也不要灰心抱怨，倒要听上帝的话，要跟着神一起去勉强人。上帝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跟我们讲到一件事情，耶稣要他的门徒去传福音，所以要让他的屋子里坐满人。他的门徒说，我们已经去过两次了，还要去勉强他们进来。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勉强的心，让人进来一同来享受耶稣。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那么你会看到果效了。我的父亲顽固到什么程度，我做牧师了十多年啊，那个时候我算了一算，大概有十位传道人牧师，连张路家的爸爸我都托他，因为他跟我们住了两条街以外，叫他跟我爸爸去传福音了。 OK， 但是我的爸爸就是不承认自己。有一天我就觉得，哇，这次我的爸爸年纪已经那么高了， OK， 我不知道我这次去了以后明年回来他是不是还活着，所以我趁着他还可以呢，就把他带到上海最高的高楼，我叫不出他这个高楼的名字叫什么，反正东方明珠在他下面一绝，我就去了，每个人上去要150块，70岁以上的75块，就是这样，我就把我的爸爸带到上面，让他高高兴的看上海全景，以后我就开始开讲福音的事情。哎呀，你知道我的爸爸讲绝话了，耶稣他说我从小就去求过，那我一算，我爸爸3岁死娘，9岁死爹，他一定在9岁之前爷爷带着他，我有知道爷爷是个基督徒，因为大伯是个基督徒，一定带他到这个教会里去求过耶稣。但是我会告诉你，你的妈信得那么好，现在老年痴呆，如果耶稣能够把你的妈的病救好，我现在就信耶稣。哇，我爸搁下这句话，你说什么？我说爸爸，外婆要当时要死的啊，活到了92岁，你没有看，现在你说妈妈，妈妈如果被上帝治好了，你又说阿姨。哎呀，我的爸爸才不睬我呢。 OK， 那也没办法了，我真的失去信心了。那天晚上我要告别，从上海告别，跟家庭教会的几位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张牧师你走吧，我们去传福音。哇，他们就开始祷告祷告祷告了，有一天有感动去了，被我爸爸赶出去。有一天祷告祷告祷告又赶出去，哎，我爸爸信耶稣了。这一下我马上就安排人，安排那边的牧师为我爸爸受洗。那天受洗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师母的姐姐也在场，从美国赶回去正好在场，打个电话来，你爸爸变了，你爸爸今天就讲两句话，第一句话，耶稣阿爸真好，耶稣阿爸真好，第二句话，我的儿子是美国最好的牧师，我把我饭都喷出来。但是你知道真的他里面的心真的有得着了。 OK，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那我们为家人来传福音确实不易，因为在同一个屋檐下，即使他久听不信，你还要有耐心，要有爱心，还要继续为他的灵魂祷告，求神给你对他灵魂有真实的负担。我这本小册子里面，我纪念外婆，外婆为我祷告30年，我9岁就知道有耶稣了，那个时候我读小学，就为他抄这个主导文，39岁才信主，整整的 为我祷告了30年，我的外婆。当然他，我相信当我奉献传道的时候他还活着， OK。 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外婆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他知道祷告成就。但是我的爸爸呢，我要告诉大家，88岁受洗信主，89岁就被主接去了。我算了一算呢，感谢上帝啊，他8岁就去到教会求过耶稣，80年以后信了耶稣。所以我今天讲这两个故事，只是告诉大家你不要灰心。你可能为你的父母祷告了5年，或者祷告了10年，不要，你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我爸爸的福音不是我传的，我虽然请了10位牧师路过这边跟他呢，还是没有信，不是我。但是神要得到他，他必定兴起一些环境让我爸爸信主。所以当我回到上海，在这个松乐园的墓园里面，为这个三个墓碑连绵墓我来描红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恩。一位小小的老太，以致让我们家人3代、4代、5代都信耶稣。可能我刚才举手你是第一个，你为你的家人祷告吗？持续了多少年？上帝要说因着你要让你的全家都进入救恩的方舟，神要让你迫切为你的家人祷告。好，我们再来讲第五个，你要真心爱主，有好的生活见证，特别是你的婚姻见证。这些年来在亲人好友中，不少人的婚姻离异，家庭破碎。今天我跟我的太太恩爱有加，我们的儿女也多蒙祝福。这样我们在家人的面前即使不说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你站在那边你就是别人所羡慕称道的对象。我其实来到美国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的家庭也是很难受。那时候我没有信主啊，92年我的太太早个半年7个月来到美国，我11月份带着我10岁的儿子来到美国，7个月不见，你说我们会怎么样？很浪漫吗？那我们不会很浪漫的，中国人没有那么浪漫的。他两个朋友来接我， OK，你知道他说什么？我的孩子在我旁边，突然他把儿子拉过去讲了一句，低头讲了一句话，我正好听到，说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阿姨来过。 OK， 所以我们已经婚姻已经到了只是这个责任没有办法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因为有孩子我们就彼此就这么相守，这是我们当初的那个光景。但是很感谢主啊，这么多年过去了，OK， 我的太太也讲过，后来讲过好几句话，都是很感恩的。当我在93年奉献传道，95年全时间出来读神学的时候，你知道神给他什么样的？一家人要苦苦在一起，所以他就放弃了。他是结婚来的，你离开原来的地方，大家知道，如果有结婚身份，就是没有工资了，没有身份了，什么都没有了。OK， 所以他成为我神学生的陪读，倒过来。苦在一起，一家人苦在一起。讲第二句话 OK， 那我95年开始读神学了，他96年想，我这辈子我志刚要去传道，我也一定跟着传道吧。所以他就好，既然你到神学院去，我也奉献传道了。所以那天我记得我们到了神学院，院长问我，梅颖啊，你的奉献是怎么样的？你有感动在哪里？他说我没有什么，只是圣灵对我说我要成为志刚的帮助。好，这是最好的护照，同学们大家过来为他们按手。哇，我们两个人跪在地上哭得稀里哗啦，哭完了院长说，好，从礼拜一开始你就来，40%的奖学金。你看，没有签过一个字，上帝的开门，40%的奖学金就免了。然后我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应城华人教会，现在我是他们的牧师，20年前还不是。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你知道吗？礼拜五打过去的，礼拜六他们开会，礼拜天晚上就打电话过来，志刚啊，除了你支持你100%的学费之外，梅颖的60%我们也支持了。你看，我们一个字都没写，什么都完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这样讲说，是因为我们彼此在主里面的相爱，以致可以跟着走。要不你去传道，我才不跟你呢，对不对？第三句话是更有趣的。有一天呢，我们参加了邱兴泰牧师的一个恩爱夫妻营 ，OK， 是他第一届的传道人的父亲啊，有13对牧师，那传道我们也是其中被叫去了，20年前了，整整20年前。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在红蜡烛下，非常浪漫的，在粉红色的信纸下要为你的配偶写一封情书。我看到70、80岁的路都走不动的牧师还为了太太写情书呢，所以我们还算好。那个时候他怀了第二个孩子 ，OK， 20年前了。我跟主说，主啊，没有下辈子了。 下辈子我们都是天使级的。但是还有我所想的下辈子，我仍然娶她为妻，我就写了这几个字，就作为一个这个情书就给她了。我想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接到这个，我才不要你了，这辈子已经恨透了，我下辈子还要你。但是在爱里没有恐惧啊 ，OK。过了5年，我的孩子他出生了，第二孩子5岁的时候，有一天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这边父母都不在这边呢。父亲节就是孩子的妈妈讲说父亲的爸爸，好像母亲节我们讲说孩子的母亲一样。他说我今天在大家面前我有个感动，如果我还有下辈子，我仍然嫁给志刚啊，那我就平了。OK， 就这样。我讲说的这些婚姻见证。OK， 就是我们在主里呢，以致我们今天可以因着这样能够来跟别人分享。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种被神所带领的这样，我们真的有时候会惧怕，会躲藏，我们很难跟别人分享真正的生命，是吧？所以你的婚姻见证是很重要的，你的生活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当与未信的家人分享基督福音的时候，你会比较自觉的，我会告诉你在个人的品行上维持一个高的标准。我们在这边做父母的，并不是因为你学了怎么做父母然后你去做父母，多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才成为父母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当你能够公开的很认真的宣告你就是一个基督信仰基督的人，我可以告诉你那种生活的本身就会让你维持一个高的标准，是吧？你的孩子其实也是一样呀，是因着你好好的带孩子，所以你就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当我们愿意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我们就可以使自己在人的面前有道德的勇气，有说话的底气，可以让他要诚心小看我们的这些人，因着我们身上的好行为自觉羞愧，甚至把荣耀归给神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里面要有真心爱主的生活见证。因为传福音，我所以告诉弟兄姐妹，你怎么传福音呢？你不能跟他们讲说圣经上的神呢、啊，神不是有公义吗？神不是有怜悯吗？神不是有良善吗？你就告诉神，告诉别人，神怎么将良善做在我的身上，神怎么将他的慈爱做在我的身上。所以你学系统神学不是学一个道理，学圣经上的那位神呢、啊，告诉别人，而是说这位活生生的神怎么在我的生命中，神所有的属性都可以在我的生命中所讲说出来。就像大卫写诗篇一样，大卫说上帝是我的高台，上帝是我的避难所。你如果读过大卫的生平，你就知道大卫所有讲说出来的不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不是的，完全就是他生命的经历。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好好，我们再来看第六点，你要有属天的智慧，知道家人特别是你的长辈抵挡，其实不是为了，是怕你否定他们原来的人生。我记得我把这个话语告诉你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反对你？因为当你说你是罪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你让我说白活一辈子啊，他不一定跟你拼嘛。 OK， 所以你这个结呢是怕你否定他们原来的人生，你要用温柔的心和上帝的真道来疏解他们的紧张和挣扎。因为当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个挑战，你知道吗？是非常紧张的，他要否定自己的人生啊。一个人如果不承认自己道德破产，是没有办法来相信耶稣的，耶稣也不认你的。你不要以为我今天信耶稣是好上加好，不是的，唯有承认自己是罪人，耶稣才成为你的救主啊。所以这一点呢，你要明白，你要把他的死结要打开。我的小阿姨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OK， 我的外婆，我的妈妈，我的大阿姨，他们都很早信主，都很虔诚。但是我的小阿姨就这么觉得，一个人基督徒其实会信主 OK， 他觉得都是很好的，但是他们不论怎么就是缺少自信。他觉得他是一辈子是非常努力的人 OK， 儿女出国啊，功成名就，反正什么都是最好的。但是不知道那一年，就是我的姨父突然肝病，不知道什么4天就过世了。所以他整个的人生一下子就倒下来，已经移民加拿大了，然后整个想好好的在那边，结果就整个倒下来，连人都不想活了。那我的表妹那时候就很急，他们已经在原来他们已经安排好到这个中南美洲去游玩的，坐旅游轮的。但是现在爸爸过世了，我们如果要去的话，那妈妈托给谁？ 的妈妈又只是一个中华这个中国的护照，洪都拉斯还跟台湾那个有关系，还不能上岛，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寄托在自己的朋友家，谁能够接待我这样一个悲伤于姐的妈妈？所以想到我还有一个表哥在美国，所以跟我联络，能不能妈妈让你在这边小住一个月？我因为接到这个电话以后，我就知道，我跟梅英讲说，哇，神的救恩领到了，阿姨要信耶稣了，我们就开始祷告，欢迎你来，欢迎你来 ，OK？ 真的，礼拜六到了，礼拜天就信耶稣了。本来要死掉的人怎么要变得，他真的是跌破眼镜，哪有这样的事情啊？他里面的生命被神坚硬的东西给捏碎了，他知道上帝的救恩怎样的领导他。现在不一样了，临走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他跟我讲说，我现在最怕你们讲到，因为有一个月嘛，我每天跟他灵修，他说我最怕的时候你们讲圣经讲到哪里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一年以后再走到我们中间，他说现在牧师在台上讲到哪篇圣经我就翻到哪一篇圣经，不得了，你信主十年可能还翻不到，对不对？他可以翻到了，因为我的阿姨不得了，他就开始做一件事情，用电脑开始打字，把圣经开始一篇一篇打下来。信主现在七年，五年的理由他已经打了两遍，从创世纪一直打到启示录，五年里面打两遍，再做了一个叫圣经难字难读难读表。你看我的阿姨七八十岁的人还能这样，你还做什么？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可以在任何的身上做事，就像我的外婆一样，一个老朽的好像风烛残年的一个老太，竟然可以为耶稣而活着的。所以家人任何的生活境遇和话题其实都可以切入信仰，但我们要有智慧，我们不要有违常理伤了感情， OK， 不要有违常理伤了感情。我们在什么时候讲什么样的话，怎么讲都要求问神。圣经所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什么东西调和啊？用盐调和，就知道怎么来回答个人。你只要仰望上帝，圣灵必定带领你讲话。我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大家有没有圣灵的带领？记得十几年前，我曾经在一个福音营里，跟一位解放军的老师长相遇。这个老师长的形象呢，有点像《激情燃烧岁月》里面的石光荣，我不知道大家想多少人可能知道。对，那一年呢，我就去传福音了。传福音呢，第一天就是讲到完了，好，第二天呢，就像这样开专题了。那我就告诉大家，现在回国传福音最好，大家都不信共产主义。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拍案而起，不要乱说，哇，我吓一跳，在美国不，今天你不会这么斥责我吧，对不对？哇，一下子，哇，这个威风凛凛，就像一个，他好像是。腰里还没有枪呢，有枪一定会把我毙了。就是这样，有威风凛凛、满头白发的站在我的面前，不要乱说。原来他是个师长，解放军的师长，儿子信了耶稣，生了孙子 ，OK， 就请他到美国来带孙子了。不信耶稣，那正好有福音营，带上去了，把爸爸第一天听了已经火气上来了，第二天就想上报不信共产主义，他拍拍桌就开始骂我了。那也没办法，三天过去了，要下山了。OK， 下山的时候，那大家吃了饭就要下山。突然，他的儿子来找我，张牧师啊，我的妈妈要信耶稣了。哇，师长没信耶稣，妈妈要信耶稣，那也是好的。我放下饭碗，马上赶过去，气氛非常的紧张。这个师长呢，坐在那个位置上，他的先生这个老师长就站在他背后，你吓得你怎么跟他传福音了 ？OK， 然后师长的儿子媳妇抱着那个小孙子，就这么一家子，哇！我抬头都不敢看那个师长，因为太紧张了。我就跟他的师母，这个师长的这个太太在讲的。我说伯母啊，信耶稣是这样这样这样，你明白了吗？明白了。那我祷告啊，我祷告一句，你也祷告。好的，亲爱的天父，等等。三十秒钟过去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就眼睛睁开一看，哇，那还了得！师长和他太太两个人眼睛对上了，没有话说，但是你可以读出他的耳语。老头啊，信耶稣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让我信呢？你这个死老太婆，枪林弹雨跟我一辈子，现在信了耶稣就把我甩了，就这样，哇，把我给吓到了。那个时候我不能不讲了，我说伯伯，你听我一句话，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有人都会骗你，但是你的儿子不会骗你。就意思是说，如果耶稣不是好的，别人会骗你好的，那你儿子不会骗你吧？你不要再跟我讲了，你现在跟我讲，现在中国的飞机被砸在海南岛了，大家知道2001年的时候这个飞机砸下去了，一个死了，成为一个烈士了。你现在跟我讲，你帮美国还是帮中国？ 哇，还给我搞政治斗争了，我这脑子就发胀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来跟他讲福音了。真的就借着祷告，我说伯伯，我要跟你讲一句话，如果为着这件事情中美开战了，你一拍桌子，儿子死回来，不要在那里卖命，好，你的儿子就抱着你的孙子就回国了。但是过了两年以后，你打开电视，突然江泽民和布什拥抱在一起了。哦，他也从来没听过这个故事啊。政治常常这样，你看今天过去雄赳赳气昂这个跨过鸭绿江打美帝的人，现在都加入美国去了呢，你们知道吗？政治就是这样的嘛。我马上一句话就想了，我说伯伯，你当年清恩待遇跟国民党打了一辈子的仗，现在不是第三次国共合作更好吗？哎，他这个有点明白了，开始我第三句话又上去了，我说地上的国都会过去，我有耶稣的国是长存的，地上打架打了一辈子，哇，上帝的国是永远的了。 OK， 你知道这一下连续三句话过去，你知道这个老人怎么样？是的，好吧，信你的，就释放了他老太，我就把他这个师长的太太定了，信了耶稣，这个时光荣的太太信了耶稣。但是问题是十多年以后，我就在前两年碰到他们的聚会中的弟兄姐妹，他说这位老人家也信耶稣了。我今天要给你讲说什么呢？其实当我们真的要进入这样跟耶稣一起同工的时候，是圣灵可以带领我们的。你不要想说这些东西不是案头的作品啊，你都不知道别人是讲什么样的，你都不知道。所以耶稣说啊，你被人抓到公会去啊，你不要去什么，圣灵会带领你对答的。传福音是跟神同工，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只靠你自己的本事根本没有用，三个人你就阵亡了。但是你如果真的愿意来遵行上帝的那个，按着他的灵去走，我可以告诉你，神就让你看到他的奇迹。好，我再讲说，你要依靠福音的大能，不要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这是传福音大忌，要始终让人看到神。我们不要习惯的以文化和宗教来比较与家人谈话题，我们很容易回到家跟我们的亲人讲说美国的宗教现象，讲说西方的文学，讲说西方的文化，你甚至也会，我可以告诉你，千万不要批评当下的政治，千万不要骂执政党不好，重要的是如何将人引向道德和生命的层面。我们千万不要好为人师，结果可能会被一大堆的这个问题牵着鼻子走。 OK， 这是真实的，人都有好为人师的心嘛，当老师嘛，而不信的人我可以很诡诈的突然扔出一句话来，哎，证明给我看耶稣是怎么回事，结果你为了证明耶稣怎么，哇，口干舌燥讲了三个小时，人家还是不信，人家这个回答已经脑子里有100遍的答案了，你不会100遍改变他。所以你不要好为人师，按着人家的问题走，而是要按着神灵带你的里面。所以你不要喜好辩论，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喜好辩论，别人不信就开始有个辩论的心出来，要结果血气只会引起血气的反抗。我们也不要取悦于人，生怕人家不舒服，我们更不要励志，哇，你不行，你要有坚强的怎么样的信心，或者怎么样要改变人的行为，不是的，你的目的是要如何清楚的将耶稣介绍给他。所以你要将亲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要求神赐给你全能啊，要求神赐给你里面的信心，不可仰赖自己的聪明和成就，你千万不要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你要始终让人看到耶稣而不是你。我们要学会如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家人，你到底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你如果告诉别人神对你奇妙的供应，你就可以来分享上帝的全能。上帝什么叫全能的？在我最难处的时候，神是怎么来成为我的供应的，对吧？你可以从自己的小信开始，败坏开始，来讲说上帝对你的良善。我们有时候很诡诈的，上帝的良善让我们真的知道自觉羞愧。我们要学习用大白话来与家人分享圣经的道理和耶稣的故事。耶稣的故事是很有 power 的，你要记住圣经上所有耶稣的故事，常常可以把耶稣的故事来跟别人分享。如今这个年头常常有同学会，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好机会，我们都要预备好心，求圣灵带领。你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都要祷告，是吧？同学会传福音，神知道我们的心，有时候神会兴起环境啊，我们就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什么时候可以讲了， 不要同学会只顾吃喝都忘了传福音了，什么都不会想，哇，吃的昏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吧？你如果有祷告的心，神就赐福你。有一次我们同学一起碰面，因为太多的同学了，大家只能讲十分钟，就两个小时都讲不回来，谁开讲？趁着大家还脑子发清醒的时候，突然有人说让志刚先讲，感谢上帝，第一个讲，你第十个讲好像完蛋了，大家已经每天抽烟抽得一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把上帝的见证讲出去了。有一次说我们来大家卡拉 OK 吧，好，我跟我太太正好去到那边唱什么奇异恩典分享，你都知道神有时候会兴起一些环境来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呀。好，我就有讲向亲人好友传福音，同样是属灵的征战，你自始至终要带着祷告的心，依从圣灵，不断的识破魔鬼的诡计。我们要知道，对家人对福音的抵挡，其实背后都有黑暗的权势，有的是来自宗教的欺骗啊，世界的风俗和最终之恶。我的内地说得很明白，信耶稣我许多事就不能做了。 OK， 你会看到真的有人被世界的神可弄瞎了心眼。我的太太师母的阿姨曾经是个法轮功的小头头，每天晚上通灵死都不怕，他甚至从上海北上到新华门静坐，杀头都不怕的一个人。我的姨父是个军人，是个老革命，看着就干着急，骂太太，他骂太太晚上邪灵就攻击他，晚上脚后跟痛的就不能站地，从此以后他闭口，他觉得老太婆背后那个东西比毛泽东还厉害。没有办法，2000年我回家冤家路贼， OK， 我是个牧师，他是个法轮功的头头，我们两个人就对上了。那一天他的姐姐请我们吃饭，吃了一半我去倒茶，他也进来倒茶，好了，外面在吃喝，我们两个人就对上了。我这个时候我就跟阿姨讲，阿姨，我知道你在国内是怎么回事，我想跟你讲一句话，密度太大了，质量重到只有一句话两句话的时候了。阿姨，一个小女孩拉着爸爸的手叫爸爸不会羞愧，把隔壁的叔叔当作爸爸叫爸爸，爸爸会恼怒，小女孩也会羞愧。我讲的大家知道，都讲邻里的事情啊，我阿姨眼睛就对上了，瞪住了。我说阿姨，我为你祷告好吗？哇，她也没有办法推却，我打点头，我就奉神的名，奉神的名捆绑撒旦的作为，开我阿姨邻里的眼睛，让她能够真实的看见你，认识你，就短短的宣告了几句。当我祷告睁开眼睛一看，我的阿姨的眼泪从眼角里流出来了，我就知道圣灵在做强烈的工作。那是12月底，1月2号元旦一过，2月2号他请我们全家去吃饭，我的这个姐姐和姐夫也去了。他炒菜你不要跟他讲，当我们吃得很好的时候，他觉得很满意了，就坐在我旁边。那个时候圣灵说你可以讲了，我就用一个小时大概讲耶稣，讲魔鬼，讲天堂，讲地狱，讲审判，讲福音，最后呼召他。我的阿姨听到最后，哇，眼泪开始哗哗开始流下来，奉耶稣的名带他信主，把家里大小的偶像全部清。那个时候一本地下价的法轮大法就400块，他是个头头，家里的偶像制品4大包全部扔到垃圾桶去，奉神明。这个姨父就看着完全傻掉了，今天这个老太婆怎么回事啊，我跟他传福音的汗毛全部竖起来。 OK，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说我告诉你，今天我为什么可以跟你说李老师道长道短，是因为我的耶稣比什么都厉害，奉神的名啊，真的。最后我的阿姨现在已经80来岁，她还能在教会里侍寝，非常安静的基督徒，完全改变。后来我的姨父也是信了耶稣了。OK， 他是个老战友，临死的时候都是啊，某某某弟兄安息主怀啊，把那些老干部都气得不得了啊，怎么回事啊，现在他变成怎么样的了啊，真的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办法来思想。 OK， 所以我更告诉大家，向亲人好友传福音不见硝烟啊，而且常常在吃喝之间，但是我们的心要警惕，不要只顾吃喝忘了原来的负担。我今天在教会中，我可以看到弟兄姐妹从国内回来，因为吃的太多了，传福音的心智反而降落了。本来在这边还好，回去一来灵力都失落掉了，看到很多恩膏都流失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何能够在家人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里面真的有的负担能够带领全家进入他救恩的方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传福音就是征战。 OK， 我们不要为福音羞愧，要有勇敢的心，不要被魔鬼欺骗吓着，要借着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啊。 有时候会有这样。OK， 传婚姻其实很多的时候都会的。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希望我能够帮助他的父亲能够来做一个追悼的仪式。他说我的父亲没有信主，但是他是基督徒啊，在我们教会中很久，但是不来教会。我的两个姐姐都是慈济，后来我一听头上，牧师从来不会为这些事情去做这个，只会有基督徒嘛。但是祷告以后，心里非常的明白，要借着这样一个聚会，要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我去到那边，我还是会吓一跳。前面两排不是师班，是慈济的师班，穿着制服，慈济的师班。我那个时候心里一想，哇，我好像有一点，好像在加密山上，好像以利亚一样，面对那么多的假先知，好像。但是上帝的灵充满我，借着这个就把福音传出去，然后带领全场来唱奇异恩典。我在讲说什么呢？其实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会兴起很多的机会。当我妈妈过世回去做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的一位表舅 OK 正好生病在华东医院，我们马上赶去就跟他来分享。 OK， 当我在癌病房里跟他分享的时候，别人就说你不要讲不接力的话，因为他们都是癌病人了。我本来想借着这个跟大家传福音啊，变得一喝的我也没办法。这个时候正好护士进来发药的时候，我就拉着我舅舅的手，舅舅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你愿不愿意信耶稣？我的舅舅就眼泪流出来，就带他信耶稣。OK， 两个礼拜以后他就被主接去了。我今天以最后一个遇到故事作为结束。有人到碗店里去买碗，大家知道，如果你买过碗就知道，现在不是一盒子一盒子，过去碗都是一个一个挑的嘛。所以这个小弟兄呢，进去以后呢，就拿了十个碗，老板，然后拿了一个碗敲敲敲敲敲，老板不对，你再去拿十个碗，小兄弟你干嘛？哎，他说挑碗就是敲一敲，声音脆的就是好的，现在我敲下来都是不好的。老板说哈哈哈，你小弟兄你看看手里拿着什么碗，原来他拿这个破碗去敲，所有的碗都是破的。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要跟别人传福音，我是告诉你说，你的心预备好了吗？如果你预备好了，才能迎接别人心灵的碰撞。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进入救恩，我们也谢谢你将一个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的家人都进入救恩的方舟。主啊，这是你的托付，给我们里面有勇气，给我们里面有智慧，给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和权柄，让我们真的知道今天我们不再一样活在人前，我们首先是你福音的使者。赦免我们过去对福音冷淡的罪，赦免我们过去对亲人灵魂的负担的那么的轻，求神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中，让我们重新立志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你的托付，以致成为一个福音的导管，跟愚人一同分享耶稣的福音，愚人一同分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